今天我们看到这经文，《路加福音》第十九章二十七节：“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整个这一段的比喻，我今天不会多讲哈。但在这段比喻里面，我会简单提一下：一个神的教会，神的儿女，我们是白白蒙恩的，神给我们恩典是非常丰富。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我们没有行任何的好事，主就把丰富的恩典白白赐给我们，我们非常感恩，我们应当非常感恩，也应当非常喜乐，因为主保守我们，保守他的儿女，保守到底。他不仅白白拯救我们，而且他恩待我们一直到底。我们一切都是凭着恩典，所以基督徒基本上你应该有个喜乐的态度，平安的态度。主对我们很好，好的不得了。主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是爱他们到底。主有无限的恩典和慈爱。昨天晚上也跟有一小撮人哈，对不起，这是坏字眼哈，有一小撮弟兄姐妹在后面谈了很久哈。那我也引了路德讲的一句话啊。就是我们可以大胆的犯罪啊，那个一定要解释一下，不是鼓励我们犯罪，而是要鼓励我们在有错了以后不要被控告，而要勇敢的向神认罪啊。就是基督徒一定会做错，会失败，我们也应该在越来越圣洁的状况中对我们犯的错误越来越难过，但是总的来讲我们是越来越喜乐的，我们越来越成熟长大，喜乐。主的恩典非常好，主对我们太好了。但是圣经里面也有非常强烈的讲到主的严厉的这一个部分。在今天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没有看这个经文，就是我引的经文的上下文里面讲到耶稣对两批人的态度，或者说这两批人，一批是仆人，一批是拒绝耶稣做王的两批人。你再细分，耶稣好像说这个世界上有三种人。第一种人是拿了上帝白白的恩典，有好好的发挥，好好的结果子，这种人被上帝称赞赏赐，而且将来有更多荣耀丰富的工作给他做。也就是如果你今天在世上你善用了，你善用主给你白白给你的恩典，然后你把这个恩典结出了果子，这果子不一定是你带了多少人归主，也不是你建立多少教会，也不一定是你赶了多少鬼，而是圣灵在你身上的确越来越多的果子结出来，你有越来越多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等等，你越来越多身上呈现出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你越来越多活着就是基督，你越来越多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不见一人只见基督，你越来越有主的那个生命的话，这种人是蒙福的。这种人你呈现出多少主的恩典和丰富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完全的呈现出来了。耶稣的意思在那里就是说，如果你的钱，上帝给你的恩惠，你赚的不是很多，上帝给你一锭银子的恩惠，你赚了十锭银子，哦，对不起，这是很多的，你赚了很多，上帝让你管五座城。如果神给你一锭银子，你赚了是五锭，神第一个管十座城，第二个管五座城，都是称赞，但是管的东西不一样多。这各位这一点也希望大家不要有这种自卑感哈。有的人有自卑感，一听到天上还有不同的待遇就很不高兴，我在地上已经受气这么久了，天上还要受气。各位不要有这种想法，将来在天上仍然是有不同的，有人管五座城，有人管十座城，有人在这个世上把神的恩惠慈爱发挥的多一些，有人在神的恩惠慈爱中间他摆上的更完全， 将来在天上神给他更多祝福。那么这个不是出自竞争，也不是出自私利。你今天问教会里面的那些热心服侍的弟兄姐妹，通常姐妹居多哈，但是我这次看也有很多弟兄，弟兄姐妹他们努力的在服侍，尽心在服侍，你可以问他说，陈弟兄，我不认识任何一个陈弟兄热心啊，所以如果有雷同那是巧合哈。陈弟兄，你在这次退休会这么热心，就是在为你将来天上有几座城在做准备吗？我想他不会这样讲的，不会的。我们在这世上侍奉主、爱主、爱人、饶恕人，我们最基本的可能甚至完全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总是神的爱给我们，让我们非常喜悦。不过有一点微妙的我也讲一下，如果我希望将来跟上帝坐得近一点，以至于我在这世上努力一点，这种动机我认为也并不是坏事。我鼓励各位看一个人的东西啊，就是John Piper哈，他是美国一个很有名的牧师，你在网上一搜可以搜得到哈。不过他那个多半都是英文的，他的网站里面也开始有中文的。他是我非常佩服一个牧师John Piper， 他在这十几年来常常就甚至几十年就提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为了某些将来的好处而现在努力，这个并不是罪恶，不必把它想成这是很下流的功利主义或者什么。因为圣经上也是这样讲，他因摆在前头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这希伯来书里面描述我们主耶稣，我们主耶稣因为前面有喜乐就忍受现在的痛苦，我们基督徒为了将来神给我们的赏赐，我们现在忍受各样的艰难，这个不是坏事，这是好事。而且如果我们为了将来能够得到更亲近主，这一点我需要讲一下，就是将来我希望更丰富的得到主，也就是那个将来不是将来上天堂而是可能我下一分钟，可能我明天，可能我明年，可能我下午，我可以活得更好更快乐。那个将来也就是说不是很遥远的，是每一个将来，我为了我以后更好，我现在愿意更纯洁的来服侍主，这也不是坏事。就是我们为了一些目的然后努力去做，这并不是坏事。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哦，我听到好多人说，哎，将来还有人管我，还有人比我大，哦，这就很受不了。各位，这些弟兄姐妹都需要好好的悔改，你那个自卑感和自怜一定要去掉。你要知道上帝多么爱你，你说爱我爱我，怎么我这么渺小，这么都不如别人？你可以求啊，你看圣经里有那么多，你虽然小，你求神让你都能完全摆上，更体会到上帝的恩惠和慈爱，神会祝福你的。各位说真的哈，我篮球没有姚明打得好，我没有嫉妒他哎。如果我嫉妒他，我就是有点神经病。你嫉妒这个人干？你嫉妒他干嘛？你根本及不到他。哎呦，世界上千千万万亿亿造造这样的事了。Pavarotti 歌唱的那么好，我不会嫉妒他，我不会希望他喝了硝酸嗓子坏掉。各位，有人比我聪明，比我漂亮，比我会演戏，比我会唱歌，比我会讲道，比我会医病，比我会赶鬼，比我会穿衣服，比我会开车，亿亿万万的人比我优秀太多了，我不会嫉妒他。我不但不会嫉妒他，我很欣赏。Pavarotti 唱的那么好听，我巴不得他唱的更好听。姚明打得好，我巴不得他打得更好。这样怎么样？我很愉快啊！我看听到那么好的歌，我很愉快哎！我看到那么好的球，我很愉快哎！我看到那么好的美景，我很愉快哎！以前是一种不认识上帝，我觉得有一种小气，生怕自己不如别人，然后别人比我好就希望人家死，就希望人家坏，就希望人家丑。 对自己是这样，自己的团体是这样，自己的球队、自己的班队输了，就希望别的班队，生病啊、感冒啊；自己的学校考试不如别人好，就希望别的学校在地震中被震坏啊。各位，再扩大一点，就是民族主义，自己的民族不如别人好，就希望别的民族死，或者说污蔑其他民族。各位，这都是不认识上帝恩典的特点。就是我们对于别人比我们优秀，我们嫉妒，在罪恶的世界这是难免的，因为在罪恶的世界，别人比你优秀，非常可能你就被吃掉了。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非常可能因为别人比你好，你就被轻看了。这世界上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对神，因为我们认识神，因为神爱罪人，神白白把一切的美善加给我们，我们就很喜悦。而这个加给我们美善，叫我们有一种谦卑的上进。所谓上进，不需要多讲，就是更努力啊，更求善啊，止于至善啊，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啊，更天天披上基督啊，更善良，更美好。但这种上进是谦卑的，不是要骄傲的，不是要自大的，不是要把别人比下去的，而是希望我的美善使更多人也得到那个美善。对，我们基督徒生活哈，对于罪恶的拒绝和美善的追求，有那个所谓的功利的成分，就是希望得到更好，避免更多坏处，这不是坏事。圣经上也是说，神会赏赐我们这些忠心的人，神会因着我们在这世上为他摆上而祝福，赏赐更多，赏赐我们，这是神这样讲的。同样的，神也讲到，你在这个世上，你不知道珍惜上帝给你的恩典，你不能怪上帝。这我听到那些怪上帝的人，通通都是不追求主的人。教会里面有探访工作，有愿意来的人吗？那些最后抱怨在天上他的房子很小，如果他上得了天堂的话，这些人通常都不愿意来的。你现在不愿意来，你将来为什么要那么大房子呢？你将来在天上大房子，其实表示一件事，就是将来在天上你有更多的祷告、敬拜和赞美。那真的给你，你也很痛苦，对不对？你现在也不喜欢祷告、敬拜、赞美嘛。有人说，哎呀，每个人都上天堂，上帝如果让每个人都上天堂该多好。这些人都是没有稍稍反省一下，一点反省的能力都没有。各位，如果一个人不需要信耶稣，不需要悔改，就可以上天堂的话，那这些人会极度的痛苦。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如果没有重生，没有得救，就上了天堂，天天要赞美耶稣，你不觉得他很痛苦吗？在天堂没有人跟他搞斗争，他不是很痛苦吗？你想那些赌鬼，那些天天赌博的人，拒绝耶稣的人，你将来把他放到天堂去，他在天堂，哎，这里麻将桌在哪里？哎，这里没有。哎，你要有弦乐四，你要来个四重唱倒是有，我们刚好缺一个男高音，你要不要来？哦，他怎么会在天堂快乐嘛？各位，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你叫他到天堂敬拜耶稣，他不是很痛苦吗？就如同如果说，假如说，这当然不可能的，但是如果为了让你明白，将来天堂都是佛教的，佛教世界根本没基督教世界，我是信错了，不过佛教很仁慈，也让我上天堂了。各位，我到天堂我要下地狱，我不愿意去天堂。如果那个天堂就一天到晚都要拜妈祖、拜关公、拜那些，我一点都不快乐。所以神让信他的有永生，不信的灭亡，这是一件最公平最慈爱的事。你选择信靠耶稣，你就在耶稣里面有丰富；你选择拒绝耶稣，你就在拒绝耶稣的地方过拒绝耶稣的日子，那就是地狱。那所以每个人都照着自己的选择得到自己最希望得到的东西。如果你因为上帝的恩典，耶稣成为你最希望，你就在地上、在今生以及在天堂、在将来有一个美好的日子。当然，将来的美好也取决于你今天觉得主的美好到什么程度。 你越渴慕，神就越给你。因此将来天上赏赐不一样的，当然到天上我们相信不会有嫉妒，只会有非常丰富的配合。但是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我要讲的重点是我们的神在今天在将来的世界也有非常严厉的一幕。将来的世界严厉的一幕当然不是在天堂里了，那是在地狱里面。以前我喜欢讲一句话，地狱是什么地方？地狱就是没有上帝的地方。这句话讲错了，因为上帝无所不在，地狱里神照样在掌权。讲的正确应该说，地狱是上帝愤怒所在的地方，天堂是上帝喜平安喜乐所在的地方。而上帝在这世上尽他一切的给我们的恩典和警告，如果不能叫我们更喜悦他的恩典，那你怎么能怪上帝呢？第一种人又分两种，一个是领受了比较多的，他也赚了比较多的；第二个是领受的他赚的比较少的。其实领受的每个人都是一锭了，有的人能力就差一点，只能赚到五锭，但是他如果是尽力了，神也一样祝福他，祝福称赞他的话是一样的，给的工作是不一样的。因为的确今天一个人他只能奉献两个小钱，他不能奉献十个银子，但是他是尽心了，神就祝福他，跟那个尽心摆上十个银子的是一样多的祝福。但是神的确在这个人身上恩赐多一点，那个人恩赐少一点，就让恩赐多一点做多一点事，这也是非常公平的。好，就是善用神恩典的那种人得到神的称赞，好啊，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来管理，你有权来管理。善用神恩典的被神称赞，神给你恩典不善用的这种人是丢在外面。在我们这里没有讲，可是在马太福音讲这个例子的时候有讲到他会哀哭切齿。在路加福音这里讲到的就是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我知道你们林慈信老师在这边有上课，有上这个改革中神学，我觉得非常好，感谢主，这个让我们在对真理有更好的认识。改革中神学很强调上帝的主权，这也是非常对的。我们今天看到这一段也是强调上帝的主权。不过有的时候有些人讲改革中的时候呢，会讲的不太智慧。我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我在中国大陆，就算培训了，都是传道人，里面有些改革中，我就讲了一句话，哎呀，我们真是需要神的帮助。那么有一个改革中的弟兄牧师就来跟我讲，康牧师，我们不能讲我们需要神的帮助，因为我们需要的是神的拯救，不是帮助。你听不懂他讲什么，我听得懂，我知道，因为在教会历史上有个异端，就柏拉修主义。柏拉修主义说啊，人啊是堕落的，但人没有堕落的那么厉害，所以人需要的就是上帝助他一臂之力，他自己还有一臂，上帝他需要神扶他一把，他自己也要天助自助。就柏拉修主义就是说，上帝帮我们一点，我们自己也做一点，上帝一半我们一半，或者上帝做九成我们做一成，或者上帝做一成我们做九成，这不管，反正就是有一种异端的思想，就是说我们跟上帝配合一下，哪一个多哪个少没有关系啊，就是配合一下。那这个后来被定成异端，正统的讲法是我们不是上帝帮帮而已，我们是全然堕落，我们需要上帝全备的救恩，完全是上帝扶我们，那么完全是上帝怜悯我们。所以他就说，康牧师，我们不是需要被帮助，我们需要被拯救。我一下了讲台哈，我胆子就非常小了，你们昨天晚上就知道啊，我在台上是可以大放厥词，一下台就非常的像一个孙子一样。所以不过有时候是孙子兵法了，就是很胆子很小，他这样一讲我就没有讲什么，我就笑一笑。 如果我现在再勇气大一点的话，我会责备他的，我会提醒这弟兄，不错，就神学，就整个圣经，我们是需要神，不是帮助而已，我们需要拯救，我们简直烂到极点了，我们坏到极处，需要神彻底的拯救。但是你不可以因意废食，忘记圣经的话。一个好的神学是叫你大方向能抓得正确啊，我们完全需要神的拯救，这没有错。但是帮助这个字是圣经里的字，你不可以不用。耶和华是我随时的帮助，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帮助圣经里太多了，你不必因为有个异端用过帮助你就不敢用帮助，你不必因为异端用过什么你就不敢用，那么什么都不能用了。那魔鬼引过的那个诗篇九十一篇的话我们就不能用了。就是各位，其实我要说的就是让我们敬畏上帝，然后灵活一点，不必那么死板，这是我们今天还会看到的，不要那么死板。那个我们需要持守分寸的是真的，但是这个刚是要抓住，不能不刚是要抓住，不过次要的这个大的方向抓住，次要的那个细节那些，那有很多的弹性哈。有一种人，他善用了神的恩典，不管他用的多用的少，因为他的恩赐多或恩赐少，用的就一个五两一个十两，神都祝福他们。有一种人是不会善用神的恩典的，神就很严厉的对他。这一点哈，在教会里面也很多。我刚刚之所以提伯拉就是很多改革中的弟兄姐妹不敢讲人应该努力，不必怕，圣经有讲的你就大胆的讲，谁说神不要努力的？不要有一个观念，世上正统的改革工也不会讲不要努力，我们非常需要努力，只是我们把荣耀归给主，我们也信靠上帝，我们一切都努力，我们说这是出于神，这不是我，这是基督在我里面，恩典不减少你的努力上进，神全然的恩典和权柄保守恩待你，但是不减少你在世上你该有的努力和可能碰到种种的困难，不但不减少，你越有主的恩典，你应该越努力，越把荣耀归给上帝。这个不是所谓什么神人配合，如果真的讲神人配合，你只要你知道你配合的部分也出自神的恩典，那就很好。我们这里有一个门徒，这算是一个仆人了，这个仆人他领受了主人给他的跟其他人一样多的，在就是这个比喻里面跟马太的有点不一样，每个人都是拿一锭银子得到了，意思就是神都有给你恩典，但他把这个银子把它存起来没用，也没有去投资，也没有去做什么，他怕这个钱掉了主人会罚他，就被主人骂得更厉害。你怎么把我给你的银子没有好好的赚一笔呢？哇，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应该是圣经里面一般世俗基督徒最喜欢看的经文，也最讨厌看的经文。最喜欢看就是很多世俗的基督徒或者不信主的人批评我们基督教不切实际啊，什么天堂啊，圣灵啊，什么爱主啊，这不切实际。我们要的就是发财啊！感谢赞美主，你要实际，本人比你更实际，我比邓小平还实际，白猫黑猫能抓老鼠的猫就是好猫，我比你还实际，圣经比你还实际。你知不知道圣经要你发财的，你发不了财，上帝还要把你赶走，这好吧？这实际吧，我们传福音，让我们传全辈的福音，对那些尤其是自大的人，一天到晚被人家英文叫 pamper， 我不知道在你们教会有没有 pamper， 就是爱抚、照顾、换尿布。有些人啊，有些慕道朋友，对不起，这里有慕道友，请你原谅啊，你们都被我们在 pamper， 哎呦，你请你来参加聚会，哎呦，请你来参加我们餐会，有吃有喝有玩，就不要做事，您就听就玩就好了。对了，对于非基督徒我们常常是这样，不过我今天提醒各位基督徒，昨天晚上我也提醒了你，最好照上帝的方式，上帝带领人信耶稣，用难听的话来讲是两面手法，这有点难听哈，就软硬兼施，胡萝卜和棒子都有，不是只有胡萝卜吸引你来，也有棒子，这不是恶意，神希望尽一切的方式让你能够信靠耶稣。圣经里面有太多这样的话，因为我们人我们人受造就有这个特色，就是我们吃软也吃硬，给你好处这叫吃软，哎呀我们愿意信靠，但有的时候也吃硬，就是上帝打两边你怕了来信他也是有的，事实上这种还可能更多。昨天也有人跟我谈到说，哎呀，有的时候听到基督教里面圣经里面比较严厉的经文啊，他会有点受不了，才刚刚信主就牧师讲很严厉的话，这受不了。各位，我的看法是这样子，不是刚刚信主的时候你就要跟他讲很严厉的话他可能受不了，是他还没信主的时候就要跟他讲很严厉的话，免得他信错了耶稣。我看今天教会里面很多那种软趴趴的哈，现在流行讲软实力，其实就是软无力啊，就是很多软无力的人呢，之所以会软无力，就是他一开始入门的时候听的信息就错了，他听的信息就是耶稣爱你我也爱你，这话没有错了，但他把那个爱呢说成就是你来到教会我们就带你像一只波斯猫一样，哎呀很漂亮那毛哦，光可见人好亮，就做那个猫食的广告的好可爱啊，你来我们就会把你养成一只波斯猫啊，喂你吃，在天鹅绒的垫子上睡觉，冷气暖气湿度空调都刚刚好，对您好的不得了，你在教会里培养你成为一只波斯猫，这教会没有一只老鼠需要你去抓，我们就伺候你，以至于你到了教会发现老鼠啊，有老鼠哎，你知道从旧约开始上帝怎么呼召人吗？你知道神怎么呼召亚伯拉罕吗？亚伯拉罕还不认识上帝，上帝说你离开你的老爸老妈跟我到东京来，他没有说哎，亚伯拉罕这是纽西兰移民的那个条件，你要不要看一看啊？你先看一下，跟你爸妈商量一下要不要移民过来啊？你知不知道耶稣怎么呼召人的？他不是说哎呀彼得啊，你要不要做一只波斯猫啊？你要不要看我给你一些猫食？您到每个教会看一看，您到东京，来到东京哈，你看我们东京有五个华人教会，你看看我们国际教会的午餐是不是最好吃的？你来看看我们这边是不是接待最优秀的？你看看我们冬令会、夏令会选的场地是不是最好的？对不起，各位，我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对不起，我更不是骂这些非基督徒朋友，我以前也是这样进教会的，但我说最重要的你要把真理讲出来，你知道耶稣怎么叫人信耶稣的？撇弃一切来跟随我。路加福音14:25说到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哇，好多人跟耶稣同行，照我们今天的做法就是哎呀我们赶快开个布道会请人决志信主留下名字，这么多人跟耶稣同行，这件事情在约翰福音第6也发生过，就耶稣用5饼2鱼喂饱5000人，大 堆人跟着他。耶稣转过身来，不是说有愿意信耶稣的请举手，大家不要看旁边的人啊，请有没有人要信耶稣？没有。耶稣说：“你们通通离开，不要来信我，不要来跟随我。”当然，耶稣不是这样讲，耶稣讲的说：“你们要跟随我。”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稍微调和了一下，我们中文圣经说：“你们如果要来跟随我，要信我，你如果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不配做我的门徒。”哎，耶稣很臭美哎，耶稣比伟大领袖毛主席还臭美哎。你们要爱我胜过爱父母兄弟姐妹，我都不知道毛主席是不是看了这个有这个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那个话。耶稣好臭美哦，人到我这里来，如果不爱我胜过自己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共产党员的条件就是要绝对爱毛主席，他一定从这里传来的。你觉得很难听吗？耶稣讲的比这还难听。这是我们和合本翻译，耶稣讲的是，人到我这里来，如果不恨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和性命，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哎呀，基督教不是爱的宗教吗？怎么有恨这个字？其实耶稣只是表达一件事，因为上帝，因为主耶稣是最好的，而且是唯一好的，而且如果你没有这个最好，你就是最烂的。所以你要不惜一切代价得到这个，包括你的父母什么都可以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是对那些对自己老公非常厌倦的丈夫说：“哎呀，感谢主，今天有圣经的根据要我舍弃我的妻子。”哎呀，求之不得，等太久了。不是这意思，希望你没有那么笨。我要说的还是这样一句话：各位，我们的上帝是至善至美。不仅是至善至美，是离了他缺了他，你就在至恶至丑当中。各位，这两个极大的极端，有上帝信耶稣有一切的美好，和你不信靠他就一切的损失，这两个中间没有丝毫可以妥协的地方。教会历史上很多人为了好意画出一大片灰色地带，我觉得那是错误的。我承认很多灰色，人间当然很多灰色了，但是我们对上帝的坚定要非常的坚定。第一种人是善用上帝恩典的，第二种人他居然对上帝的恩典没有善用，这是我们中国人应该反省的地方。中国人不管海峡两岸的哪一个，都有一个特色，就是对我们有利的我们是一定会去抓的。我们最懂得怎么节税，我们最懂得怎么赚钱，我们最懂得怎么抄小路，我们最懂得怎么走捷径，这是咱们中国人都会的。我们最懂得做事让我得到最大的利益，这都不是坏事。我们中国不是这样也活不下，活不到这么几千年了。但是如果你最懂得如何让你的身体、你的家庭、你的公司、你的事业、你的儿女、你的丈夫、你的妻子好，圣经上说你为什么不让你自己的性命最好？这是路加福音讲那个不义的管家的那个比喻里面，耶稣说你，那是路加福音16章，你为什么不为自己做最好的打算和安排？对自己最好的打算和安排就是相信这位耶稣，就是尽你一切可能的结交这个朋友。圣经里面讲信耶稣有太多不同的讲法，很丰富。如果你不结交这个朋友，如果你对耶稣所给你的恩惠慈爱你嗤之以鼻或者不看重， 或者是接受了以后不珍惜，接受了以后不把这恩典发挥出来，你有的就会被夺去。这不必等将来最后审判，今天在教会里有多少基督徒他的喜乐早就被夺走了，因为他不肯背十字架。他的平安早就被夺走了，因为他不肯背十字架。还有第三种人，其实第二种第三种就是那个极端的另外一边，就是灭亡的人。第三种是一开始就不要基督做他王的人，在我面前杀了。各位，这些字眼都太强烈了，是我们没有的印象。耶稣要人当场在他面前杀人。如果今天我有个仇敌，我要他被杀，我也不想看到他被杀。连我们毛主席都没那么残忍，刘兆玺死了他也没有亲自去看他死，然后嘿嘿你死了吧，他也没有这样用这么重的字眼，是让我们认识主的慈爱，也认识主的严厉。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三十七节开始讲到耶稣的责备，那也是耶稣极严厉的地方。路加福音十一章三十七节，说话的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同他吃饭，耶稣就进去坐席。这法利赛人看见耶稣饭前不洗手，便诧异。各位，我都是根据圣经来提醒您一些你看圣经你自动把它删掉的经文。所谓自动删掉，就是有一些我们不喜欢的经文，我们就为了维护耶稣美好的形象，我们把它删掉了。但我就喜欢提醒，因为我们删掉那些往往是就是表示是很重要的。有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吃饭，有的时候法利赛人请耶稣吃饭是鸿门宴，居心不良。这里你并没有看到他请他吃饭是不是鸿门宴，那么就是有的时候请是居心不良，套他的话啊等等，这里就是请他吃饭。请他吃饭，法利赛人是很规矩的，饭前要洗手的。耶稣是饭前不洗手的。各位，这不要给你小孩看到，以后他就饭前不洗手了哈。当然你知道那意思不是卫生的问题，耶稣就是法利赛人饭前要洗手，可能有卫生的习惯，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个洁净的礼仪。你在外面碰到很多世俗的人会让你不干净，所以会吃饭以前要洗一个手。那么他没有洗手，耶稣没洗就吃了。各位，我不知道你刚刚吃饭的时候有没有洗一下哈，就是那里有好几个那个洗，我还是劝你洗一下，不要因为这个经文你就不洗了，那就是错用了经文了。他很诧异，哎，你请客人到你家来吃饭，他没有洗手就吃，你就哎呀，你都没有洗手啊。如果你是那客人，你的反应是什么呢？一定就是很不好意思啊，对不起对不起，我现在就去洗，对吧？耶稣不但没有说对不起我现在就去洗，耶稣说你有祸了。哎，各位，我的客人，我请你来吃饭，你没有洗个手，然后我就诧异了一下，耶稣就讲了一篇道骂我。你说耶稣这形象怎么样？各位，耶稣所做的都是美好的，你一定要记得这一点。你不懂，我也不懂，我们求神恩待，有的时候神恩待我们，我们慢慢在谦卑中就懂了。有的时候我们一辈子也许都不懂，但是你不要因为不懂而拒绝，你就继续相信。这不是迷信，对世界上任何一种人事物我们都不可以这种态度。那对人间受造物这样那就是迷信，可是对上帝我们始终要有一种绝对的信靠。第三十九节，主对他说，路加讲话是有意思的，他没有说耶稣对他说，他说主对他说。当然耶稣就是主，但在这里要表示他的权柄。主对他说， 如今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满了勒索和邪恶。无知的人呐、啊，造外面的不也造里面吗？只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凡物与你们就都洁净了。这里讲的跟昨天我们讲的还是有关系。最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颗善良的心，最最重要的是要得到上帝的施舍而能施舍人。你有良善的心，与你所做的事都是干净的。然后他就责备这些，用严厉的话责备这些法利赛人。而这些责备的话，哎呀，也是我们常常需要听的。四十二节，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并各样的菜蔬献上十分之一，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这原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最当行的是公义，是爱神的事。公义和爱神的事都是建立在领受神给我们的义、神给我们的爱而有的反应。各位，刚才我讲的那些严厉的话，希望你不要搞错了。我们没有一个人办得到。你要撇弃下来跟随主，你是办不到的。你要尽心尽力爱主你上帝，是你办不到的。你爱你上帝爱过你的父母兄弟姐妹，这是你办不到，这根本办不到，我们丝毫办不到。马丁路德常常提醒人，我们传福音也要传律法，就在这里。因为如果你只传福音，只讲上帝这样爱你，你不讲到上帝严厉的要求的时候，人不知道自己多么有祸。当你觉得你了不起的时候，你把上帝的律法告诉他，上帝的要求是什么？上帝不是要求你做柳下惠而已，上帝要求你不仅是做柳下惠，你心里也不能动一念。那叫任何一个自大的儒家和任何一个自大的雷锋都会羞愧。最起码他会知道，上帝的要求不只是外面不犯罪，你里面都要良善。这些都是我们办不到的。因此这些要我们去做的，你要爱你的仇敌，你要为那逼迫你的祷告，你要爱你的上帝，那个最基本的都是要你知道你做不到，而依靠上帝，上帝把你做不到的给你，那个叫做相信耶稣。我们要公义，要爱神，这只有从神内来。我们领受了，我们就要去行。行的不完全，我们求神赦免，但让我们继续去行。也不要变成一种错误的想法，以为这些外在的仪式形式都不重要，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哎呀，我内心敬畏上帝，教会这些规矩就算了吧。各位，这都是很糟糕的想法，不要这样想。教会的规矩、传统这些东西可以改可以动，这不是铁板一块。但是当它定下来的时候，我们要遵行。不要有那种日本的一个很大的错误。日本有一个我以前曾经很喜欢的，叫无教会主义，这是大错特错。无教会主义就是有些基督徒看不顺眼教会里的一些清规戒律，死板觉得不好。啊，我们不要有，我们心里，爱人爱神就好了。各位，如果你真的爱神爱人，你也会爱上帝所设立的充满了缺点的教会，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哎呦，你不觉得在讲法利赛人的时候，我们跟我们讲的很像哦？你们第四三节，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喜爱会堂里的守卫，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你们的安。哎呀，我们真喜欢呢！这个在咱们中国的官场还有教会场里面，都是名利场，都是这样喜欢。昨天拍照中间那个，我是第一个出来的哦。我们排行论资排名不是在党里很重要而已，教会里大家也很看重这些。耶稣说有祸了。我们喜爱人在街上问你的安。各位，我在东京大街上，有人说康老师你好，每个人回头都看一看，哎呀，我好高兴。 各位，这人之常情，不是罪恶。但是耶稣讲这个的重点不在我们不要问安，人家问我们安，我们不要喜欢，不是这个意思。重要的你应该想得到，重点在你要看重神对你的问安，你要看重神给你的守卫，那你就不会为这些事烦恼了。14节，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如同不显露的坟墓，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哎呦，耶稣真会骂人呢，一流的。你们是不显露的坟墓，就是死人呐。毛主席以前骂过《人民日报》死人办报，我们死人办教会，外面很好，其实叫人走在死亡里面。你不传扬上帝的福音，就是死人。45节，律法师中有一个回答耶稣说：“夫子，你这样说也把我们糟蹋了。”耶稣说：“你们律法师也有祸了。”哎，各位，对不起啊，今天真是提醒你耶稣真面貌。律法师说：“哎呀，你骂人家也骂到我们了。”其实他们两个是水乳交融，所以耶稣说：“你们也有祸了。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自己一根指头却不肯动。”今天教会我看很多的问题呢，就是把难担的担子放在别人的身上，也放在自己的身上，你也动指头，你也动腰，不过大家都夭折了。就是我是觉得哈，各位，我们应该尽心尽力工作是真的，但是你工作都要想到我们昨天讲的，你常常有主的安息。神不是法老要我们做到死的，你要领受上帝的恩典再来服侍，否则今天教会里就是叫我们有无限的罪恶感和重担，你要这样要那样要那样要那样，然后我们就觉得好累哦。难担的担子太多了，让我们多依靠主。我还是劝大家多依靠主，多祷告，信靠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求主恩待你的儿女，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祝福中间，你为我们预备的宴席中间，你给我们的5000两银子、2000两银子、1000两银子，或者每个人都有的1锭银子当中，我们能够善用它，我们能够珍惜它，我们能够宝贝它。主，我们的善用，我们的珍惜，我们的宝贝，把你的恩典，把你的福音，把你的圣灵活在我们的生命，活在教会，活在世界，活在家庭里的时候，主，很多时候真是很累。主，很多人对这个银子根本不稀罕，他们是灭亡的。很多人根本不要这个恩典，他们是灭亡的。但是也有基督徒并不想在这真道上长进，主，他们那1000银子、那1锭银子也被夺走了。愿主让这里，让任何一个地方，没有一个人，他的恩典被夺走了。主，你对非拉铁非那么好的教会，你也提醒他们，你们要小心，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天父，你也提醒我们，主，你羞辱自己来提醒我们，你好像贼一样，我们不预备好，你给我们的东西就被你夺走了。求主让我们警醒，奉耶稣的名祷告。